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记恨，一个是曾公亮，一个是韩琦。韩琦在三朝继续担任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的时候，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圭深知王安石的为人，他警告皇帝说，如果让王安石得权，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他从外地来到京都，奉诏入朝，获准越级进言，不受朝议限制。皇帝问他，朝政当务之急是什么呢？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王安石回答，陛下当以尧舜为法，故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施行起来更容易一些。后世如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是谦谢道，卿之所望对于寡人来讲过于奢侈了，恐怕寡人无以服贤卿之望。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经全都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皇帝说，坐下，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人，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是谈话不离三千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做法绝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面临的是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生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良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顾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亦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啊。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恶劣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即愿国富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相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 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的时候，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在1069年苏氏兄弟回到京师的时候，王安石被认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随后的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倾诉排斥，既知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抗争之势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身负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施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如果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疑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成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50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合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藩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这自然是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懈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借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几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立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旗舰。这时国库已真到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予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引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司马光反驳他说，你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政方面有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量不质物。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是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贫；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与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踟蹰，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与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50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25万民，因为一年两收，则20%或30%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我们无需把这些新政的细节予以详细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2年开始，大约8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心烦，两个人彼此之间也很不愉快。最重要的和最为人所熟知的共有9项，为了方便记，现在归纳为3组，有3种国营企业、3种新税、3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3种国营企业是均书法、市役法以及利息2分10收3分的青苗法。3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10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也就是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国营企业自1069年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级的批发机构开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500万民现款、3000万担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2月，朝廷先创立制治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如果朝廷接收全国的贸易，自由企业就会立即瘫痪，只因为各地的批发商人无力和政府竞争，政府和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他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轮美奂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立臣， 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所谓官营的军书法，也就是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100万民，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87万民。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是，富商大贾因实成公司之急，以善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治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问，成了全国的市役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都市役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的店铺的存货。商人如果想歇业，可以把存货售给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不是该处的会员，也可以把货物卖给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政府吸收小商家，这是这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几年之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惊人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役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天，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就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时做太守，曾在春耕时贷款给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也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在年成好的时候，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并且有利息可赚。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的利益而设，结果竟变成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为什么演变到这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是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这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欠年时正相反，稻谷的价格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在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公元1066年长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
官家一年内收购501万4180担谷物，卖出为471万1570担。现在，谷仓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长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就终止了。